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之前咱就总说呀，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太行，以至于想着弯道超车，却只能干世界工厂的活。这不是最近中国营学当道吗？很多朋友就在问，说什么时候中国能自己支棱起来一回，不在西方的叙事体系里找存在感和突破，真正的创造点外国没有的东西呢？哎，技术性突破为什么总发生在西方，这个问题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你看看，问这个的一看就是没有在体制内干过，不仅不了解学术，更不了解人性。别的不说，央企啊，但凡是搞科研的部门，职工为了自己能升职加薪评职称，就得写论文。论文写好后，公司分管领导的名字排在第一，部门主管在第二，经理第三，哥们儿自己只能第四，而能署名就已经很难得了。你这玩意儿如果只是凑数的那还好，但凡是真有可能挣到钱的，领导们为了抢功劳都可能给你人间蒸发了。毕竟没有领导的栽培，你还能坐在这儿写论文，早下车间打螺丝去了，这还不得感恩戴德。就这情况下，你能有什么科研的积极性呢？谁愿意费劲种一片地，好不容易结果了，自己一口吃不上，全让这班脑满肠肥的给霍霍了。工作场上论资排辈，学术环境更是如此。老师带团队做研究，不仅没有师德，反而呢能把手底下的学生当奴隶一样剥削。这不，这就出事了。哈工大就是那个国防七子之一的哈工大，最近发生了命案。朱春波和魏国两位老师被自己带的博士生给报销了，原因是让人家打白工，一年得坐班2000个小时，还得加1500个小时的实验，点灯熬油的给老师编数据，相当于一共要工作3500个小时。这玩意儿是什么概念呢？中国啊，统一规定全年计薪的算法呀是固定的，就是一年365天减去104天的周末休息日，再刨去13天的法定节假日，剩下248天是你的劳动时间。而3500除以248等于14，这就是每天工作的时长。好家伙，一天14个小时啊，都不是996了，直接795。如果你说那我单休行吧，行，那也要工作11个小时一天。那我全年无休呢，嘿，那也得每天工作9.5个小时。说什么来着，骡子马过得都比人强吧。就这么大的压力下，这俩老师依旧欺负人，觉得包身工们干活的时长少，白白的浪费了棒子面粥。于是一个学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不让我毕业是吧，那我送你毕业吧。嘿，你还别说，哈工大不愧是军工企业，脑瓜子转的就是快，立马辟谣说根本没这事儿，然后悄悄的在主页上删掉了这两个老师的简介。你说你这辟谣啊有多么的苍白无力。高校老师哪怕这两人是靠关系拿项目的，也得没事发点文章出来讲个课露露脸。老百姓只要持续关注看有没有后文，不就都明白了吗？而这俩老师本人到现在也没站出来跳脚表示反对，可能对这个安排结果也挺满意的吧。而哈工大这一自曝被网友评价是新时代的三角贸易雏形，学校开着船去全国骗各地年轻力壮的学生，把他们高价卖给教授的种植园，并且威胁教授们出不了成绩就让你们一起卷包滚蛋，而出了成绩就拿着论文和项目资金扩大学校规模，提高排名，抓更多的学生。这还没完呢，你新人进来得给学长学姐们当白工写论文，因为学长学姐们在导师面前服务多年，功劳显著，你被剥削了也得笑着继续奉献，争取也能成为导师面前的红人，之后也剥削一下学弟学妹，这一层层的逻辑不就焊死了吗？就这个环境下，别说成绩科技进步了，每天没有这种武松打虎的事件，那都算是老百姓情绪稳定。 你以为只有学校这样，部队更是如此。广撒网的招人，进去之后先揍你，在心理上征服，想要往上爬，你送礼陪睡一个都少不了，甭管你取向是什么，得看领导好哪口。干得好的提拔个班长，干得不好送回去自主择业，连个看大门的活都没有。你说中国现在这学术氛围以及大学里这些乌烟瘴气的事儿，甭管是985还是211，出来不是996当牛马就是送外卖，也确实挺打击老百姓上学的积极性的。更何况中国现在每年的新生人口还越来越少，以后这么多学校别说有没有壮丁了，能招满学生就得谢天谢地。哎，很多人可能会说，这不是很好吗？这样每个老百姓都有学上了。别逗了，中国如果真的因为生源减少造成学校大面积关闭，那么老百姓迎来的则会是更彻底的教育断层。换句话说，那就是高考制度全面取消，你是谁，能上什么学校，打出生的时候就定了。还别不信，浙江一个县城最近就取消了中考选拔功能，说的挺好，是本县户籍以及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初中毕业就能100%升入高中，听上去挺好，大家都有学上。但问题是，如果你一辈子打算在县城里不出来，确实能过得看上去很安稳，但是你但凡想要看看不一样的世界，从县城走出去，都不说出国，单单是到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就比登天还难。因为好的学校就这么多，高考制度还在的时候你得跟全国人竞争，而当高考制度不在，一切都采取直升制度的时候，官宦权贵会利用自己的身份把子女塞到可以直达清北的学校里，人家能轻轻松松地接受素质教育，有舞会，能打球，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深造，完全没有了现在还得跟大批普通人竞争的紧迫感，生活悠哉悠哉。而你呢，普通人不是不能接受教育，也就比隔壁不让女生上学的塔利班好点，怎么也能跟旧社会似的进个私塾认个字儿，还不能多学，毕竟知识越多越反动。你就参考文革结束那段时间，名义上提高全面文化，其实呢不过是为了内部通关系抬高几个小学生的文化水平罢了。这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北京的11中学啊，原来叫中央军委子弟学校，年年高考都有近百人能上清华北大。这个学校呢，是以改革开放著称的，基本上外国快乐教育那一套它全有。而跟它并称海淀六小龙的，还有北大、清华、人大、首师大的附中们。你以为能上这儿的是普通人吗？没有关系，你考都考不进来。东过脸高晓松当年就有名言，因为我爹妈都是清华的，所以我也上清华。暗箱操作那是最基本的事儿，不然为什么每年高考大学明明录取完发通知书的时候就有各系的具体分数线和数据，他非得隔一年才公布呢？就是为了等风头过去留下进退的空间嘛。教育这玩意儿看似是公平的路，但它恰巧是几代人系统性托举的最高体现，从此之后普通人再无出头之日。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趋势，北京呢前几年喊着五五分流，就是把上不了高中的学生派到职业高中去，现在也不搞了。很多人以为这是因为老百姓普遍觉得职业教育低人一等，听到了呼声，太单纯了，那是因为生源不够，干正经高中的那帮关系比干职业学校的硬，所以得让他们把饭先吃饱了。而现在中国的教育呢，也跟过去相去甚远，基本都是在学习拍马屁和人情世故。不说别的，深圳小学期末考试堪比公务员行测，语文考试考的是市领导的丰功伟绩，数学考试的问题上来就是爱国民谣，40000000人齐努力，保卫国家信念浓，这就快跟隔壁朝鲜接轨，每一个问题前都得歌颂一遍大将军了。不学直线思维，让学生们研究出题人的意图，这重要吗？真理是检验事物的唯一标准，谁在乎你们这帮人为了拍马屁到底是怎么措辞的呀？阿富汗游击了20年，赶走了美国人，迎来了塔利班执政， 不让自己本国的女生读书，回头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欧美发达国家。你看看，这就是人民辛辛苦苦选择的路。权贵垄断知识比垄断财富更可怕，这关系到一代受穷还是代代受穷。哎，新中国是因为什么而建立的来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为什么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大部分发生在西方，中国很难创新呢？中国取消中高考啊，势在必行，之后中国的教育资源又将如何被分配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感恩了，下期再见，拜了个拜。